讲说，当这些很负面的信息，当这些对我们信仰有排挤的信息排山倒海的冲向我们而来的时候，还有美国经济的问题啊，就业的问题啊，生儿养育的问题啊，学中文班啊，学跳舞啊，学这个学那个，不能来教会啊，等等等等之类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会不会有个疑问，就是问说，主耶稣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来？我不知道你们会问，哎，主耶稣，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想要来？我们到底要忍受这些事情到什么时候？就像大卫在诗篇第九篇第六节里面所说的，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慌，主耶和华，你要几时才救我呢？那对于这些的疑问，其实希伯来的作者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那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里面期盼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因为我们更美好的家乡本来就不在这里，而是在天上。那如果各位熟悉希伯来书的话，我大概会跟你们讲背景然后再进入信息。如果各位熟悉希伯来书的话，我们大概都知道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和读者他们都面临很多的患难和逼迫，甚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他们面临到逼迫到一种地步已经开始发言讲说，主啊，如果你再不来我们就要放弃我们的信仰了。信仰里面已经发生了，主啊，你再不来我们就要放弃我们的信仰了。也就因为如此，所以希伯来作者才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在一起彼此勉励，而在一起彼此勉励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关了的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最近我们很常讲这句话，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关了的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的人数好像一直在有点在往下掉，所以我们都很紧张啊，怎么办怎么办啊。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讲说，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关的人。我们都会跟弟兄姐妹讲说，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关的人。但其实我们忽略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有没有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希伯来作者他明显的告诉我们，他是向着那一些已经委身和为了主耶稣基督深受苦难和逼迫的信徒讲的，你们不要停止聚会，是已经委身和受苦难的人讲的。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里面，当他讲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的时候，他其实是建立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帐篷的主题上面。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里面，他们在帐篷里面敬拜赞美神，然后作者就重新的勉励弟兄姐妹讲说，以前啊，我们在旷野我们都不能够到圣所里面去敬拜神的，但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献上为我们献上圣殿的列子幔子裂开，使得我们能够进入神的至圣所，那我们应该就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动摇。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能够敬拜赞美神的这个的真理我们以前已经遵守了，那现在在患难和逼迫当中，我们应该更加要继续的坚守，更加要在一起的敬拜赞美神，更要彼此的勉励期盼那更美好的家乡。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在第三十二节，如果我们看那希伯来作者就是告诉我们讲说，你们要追念那往日啊，弟兄姐妹们，十章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让我问你们啊，追念往日和追念以前的事情，请问是已经发生还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发生过的。他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那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呢？那汉语译本做了一个的转折点的翻译，他把这句话，你们要追念往日，加上一个字，他说，但你们要回想以往的日子，那时你们蒙了光照，忍受着苦难，激烈的斗争痛苦，就是在众人面前遭受凌辱和磨难，也是跟有同样遭遇的人做同伴，你们体恤那些坐牢的人，自己的财产被抢夺也欣然接受。换句话说，希伯来书的读者是当时忍受着艰苦苦难斗争的痛苦，在众人面前遭受凌辱和磨难，自己的财产被抢夺也欣然接受的信徒， 然后希伯来作者就告诉他们讲说，是的，我知道各位你们正在受苦，我知道各位知道基督还没有再来，但是在这种日子里面，我们更要珍藏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在地上张狂的生活就反映出在天上我们有更美好的家乡。我刚才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感觉到好像我回来我所熟悉的家了。可是我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在旷野里面的生活。我常常跟我们的长老讲，我说其实我还蛮来喜欢来美的教，因为我觉得我来的时候好像我所有的重担在这里我能够卸下，但是当我离开这里我 出去的时候，好像我就像以色列人回到这旷野一样。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作者也告诉他们讲说，对，我们生活就像旷野一样，但我们不要停止机会，因为在这里我们能够享受到主里面的安息和平安。也就是因为如此，为了要更加的激励他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和这些受苦的弟兄姐妹，为了要更加强烈的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停止机会，他就跟他们一起数算那些在救赎历史当中同样的和我们走过来的信心伟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一个逆流向上的世界里面期盼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所以后来希伯来作者就在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就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期盼那更美好的家乡。他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要期盼那更美好的家乡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借着信心与见证人同心同行，借着信心与见证人同心同行。我们再把经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连过一遍好不好，我们翻开圣经第一节，一二三来，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都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新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这里好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但是严格来讲说和本 他少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很重要的，其实汉语译本就把它翻译出来，就是由此看来或者是所以。换句话讲说，这段经文是跟十一章有一个很强烈的关系的。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这些新鲜伟人什么呢，他说这些的新鲜伟人都是他们当时听过的，这些伟人是你们听过但是你们却没有见过他们，这是一些旧约的人物，这些人物几乎涵盖了整本的旧约的救赎历史。如果我们看这张图，我们看到里面列祖时期的亚伯拉罕也在里面，列祖时期就是创世纪的时候，列祖时期里面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拉、约瑟，然后摩西时期的摩西、基尼、拿赫，然后士师时期里面的基甸、巴拉、参孙和耶夫他，以及君王时期的大卫、撒母耳和中先知。严格来说，中先知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被掳之前和被掳之后，几乎整本的旧约圣经都陈列在这里。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当旧约的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的故事的时候，你看大卫的故事，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你看基尼拿哈的故事，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新鲜伟人神化，没有神化，他们就是血淋淋的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为害怕亚比弥勒所以说谎，摩西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用，然后三番四次的推迟神的命令。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牧者，牧师啊，你可以教主的学，哦，不要啦，我不大会教。牧师啊，你不要讲到啊，不好，我不会讲到。牧师，你不要敬拜赞美啊，我又不会敬拜赞美。那牧师你会什么？我只会做会众。你会希望请这种牧师吗？那摩西他三番四次说不行不行不行。那基甸也是一样，如果你看基甸的历史，基甸因为害怕面对米甸人、亚玛利人，所以向神求很多很多的印证。另外，当神的使者报好消息给撒拉讲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将会得子，他偷偷的躲在帐篷后面偷笑说，哎，我怎么可能会怀孕呢？神的使者告诉他，他竟然在后面偷笑。所以弟兄姐妹们，说实在的，如果我们认真的去看他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似乎看不见这些旧约人物有什么很出色的地方，一点都不出色。他们的见证也不让我们觉得很羡慕，就是好像我们教会里面，就好像我们前阵子我们选执事的时候，我们都听到很多人讲说我们教会要找执事我们找不到，我们总是听到各位弟兄姐妹讲说，我不能啊，我不行啊，我还没有预备好啊。那弟兄姐妹们，那这些新兴伟人岂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说我们不行啊，我不能啊，我还没预备好啊，我这个忙那个忙，那岂不是跟我们都一模一样？那他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但是没有想到，希伯来的作者却告诉我们讲说，他说这些的信徒却是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讲说，这些的旧约人物，他们都是借着信、凭着信和因着信。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他是告诉我们讲说，因着信，亚伯比该隐献上更美好的祭品给神；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神的心；因着信，亚伯兰在应许之地居居，好像是在异乡，以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面；因着信，甚至撒来，他虽然过了新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是信实的；因着信，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祝福，然后下面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总结告诉我们讲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眼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因为所讲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讲说，竟然这些的见证人像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这句话是一种的对比，因为他告诉我们讲说，这些人多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数算，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你能够数算天上有多少的云彩吗？他在11章第30节就告诉我们讲说，到底有多少人，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的述说基甸啊、巴拉啊、昌孙啊、耶夫他、大卫啊、撒母和众先知的事，恐怕时候就不多了。他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讲说，旧约这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人，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在地上寻求主的时候都是软弱的，都是无助的，都是撒谎的，都是不幸的，都曾经取笑神的，都曾经试探神的，都是在信仰的逼迫里面几乎要放弃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血淋淋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的我们罪，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换句话讲说，任何让我们在苦难面前不想要跟随神的一些泄气的、一些苦毒的思想、一些的害怕，我们就要通通的放下。就像当时奥林匹克，你们都知道奥林匹克是从希腊开始的，在希腊当时跑奥林匹克的时候，他们看的观众大概是有5000到7000人，他们都是站着来看的。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这些旧约的见证人好像有4000到7000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赛跑，所以我们应当要专心的走完这信心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遭遇的苦难并不是一条新的苦难，是以前的人所走过的苦难，我们这个的苦难也不是只有我们觉得痛苦的苦难，以前的人也曾经觉得痛苦，但他们通通都走过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在家中、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活出一个更好的家乡的生活，可是你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都不爱参加教会的崇拜，我们说我不喜欢教会崇拜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弟兄，我不喜欢那个姐妹，我不喜欢参加教会的崇拜是因为我不喜欢敬拜赞美，我不喜欢跟弟兄姐妹圣徒相通，那你以后你怎么样回到那永恒的家乡？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在那以后未来的家乡，你要天天跟你那一些你觉得不可爱的弟兄姐妹天天坐在一起，可能站在那里来敬拜赞美神的，你天天都要做的事情耶，你现在都不喜欢，那以后你还说你会受得了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现在我们在地上，我们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天天来教会就是要听长老、听牧者、听我们的小组长唠唠叨叨的告诉我们讲过神的话语很重要，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都不喜欢读神的话语，那如果在未来家乡你天天都要听神的讲道，你会受得了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可能会受得了？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都不能爱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家人，那在未来的家乡我们怎么样能够应付主耶稣对我们罪人那个强烈的爱啊？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他为了教会甚至把命也舍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作为牧师，我们常常听到 有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讲说啊，我跟我太太不和，她不了解我，不了解她，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架起来。有些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如果你们都不能够爱彼此，那在未来你怎么承受主耶稣的爱啊？会不会我们讲说，哎，主耶稣你太爱我了，你太强烈，我接受不了。如果你现在你都不能够接受别人对你唠叨，别人对你的好处，对你的坏处，给你的记忆，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天上享受主耶稣给我们的等等等等的事情？你怎么能够在天上享受那个的生活？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最近在看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的题目叫做一位40岁的男人和一个14岁少女的故事。我看到的时候是一个新闻呢，它的题目叫做一位40岁的男人和一个14岁少女的故事。那故事讲什么呢？故事讲到说，有一个计程车的司机朱师傅，开计程车的他有一天呢，他经过学校，然后他在经过学校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背着书包14岁的小的少女就叫他停下来。那这个 朱师傅就跟他讲说，其实我要收工了，这个车要还回去了。那可是少女跟他讲说，你能够送我回家吗？那当这个少女坐他的车的时候呢，少女就跟他讲说，我只有3块钱哦，你就送我一站就好了。可是司机告诉他讲说，基本收费是5块钱。可是少女讲说，求你把我带走一站就好了。然后呢，司机就带他走一站。可是后来发现呢，每一天当这个司机经过这个学校的时候，这个少女就会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我只有3块钱请你带我到一站去哦。那这个事情一直重复做完一次、两次、三次渐渐的朱师傅养成这个习惯了，就每一次哦，他都会停下来带这个女孩回家。可是哦，这个习惯延续了大概一年之后这个少女就要高中毕业了就要初中到高中。那当这个司机最后是带他的时候呢，他就送他礼物那送他礼物的时候，那这个小女孩就跟他讲说谢谢你师父我从此应该再也看不到你了。那这个司机也没有问他名字那从此他们就不见面了。可是呢，有一次当这个师父四年之后师父在洗车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听到那个广播电台有一个的新闻讲说要寻找一个车牌叉叉叉叉的司机，这个师傅讲说，那这就是我朱师傅讲说，那就是我。那他就打电话到电台刚才说，我就是那一位人那电台就跟他讲说，这里有个电话麻烦你打去找这个的人。他打去就听到，这是那女孩的声音。那女孩告诉他讲说，你可以出来吗？我想跟你到咖啡厅去见面。十年之后，当朱师傅在见到这个少女的时候呢，这个少女已经长大了然后就跟他讲为什么当时要坐他的车。原来这个少女她的父亲是一个德式的司机，可是有一次呢下雨的时候，她的父亲不小心就翻车，然后就过世，然后她的脚就受伤了。她心里面很大的打击所以她到学校去的时候后来就坐公车回家。每次有人问她，为什么你爸爸不再开德式来接你的时候，她不敢面对，她就撒谎说我爸爸出远门了。直到撒谎了半年之后，有一次呢，就遇到了这个朱师傅。虽然就有这个习惯，每次就透过朱师傅就说那是我爸爸。然后呢，他就感谢了这个朱师傅，然后两个道别就走了。然后朱师傅在回家的路上回到家就打开报纪，打开报纪里面，忽然在报纪的头条新闻就有一个的标题讲到林美霞，最年轻的跨国公司的副总裁。哇，这个朱师傅就很惊讶大家很惊讶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到，为什么我的口袋里面 有一个的信封。然后他把信封打开来看，里面是数不完的美金钞票然后里面夹着一张纸，就跟他讲说谢谢你当时的帮助我那这是爱的利息，请你务必收下，本金无价，永远都会存在我心里，谢谢你师傅。我故事讲完了，我不知道各位在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好奇和感想，请问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我不知道，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如果是假的，通常你不会放一个什么林美霞最年轻跨国公司的副总裁，你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情吗？ 我就还真的去 Google 找。最然后最好笑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个性去寻找是不是真实人是一大票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一个个看，结果我得到了如下的评价，你们听一听。傻的，傻子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真的好假的好，毕竟这个人的故事是很感动每一个人。然后有人讲说啊，这故事希望是真的，真的很感动人啊。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写的很有意思啊，他能鼓舞一些人呢、啊。一大票你知道吗？我真的期盼他是真的，可是他哎呀是假的。我真的很用心的去找，然后我发现有很多人很有去找，然后有很多标题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一样的事情哦，你们发现到这个时代的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这是一件真实所发生的事情。我也是，你也是，不信主的人可能也是如此哦。我们都希望在这个充满负面的时代里面，我们听到一些激励人心正面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在这些负面的时代里面，我们听到一些人心善良的一面。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可悲到一个地步，我们竟然用假象和假故事来彼此安慰，而这些故事多得不得了。如果你要去找的话，我几乎每天都在看，你知道吗？我以前刚看的时候我还流眼泪，后来发现，哎呀，我真是百流，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发现真的不能太投入，真的是有些真的我觉得太多了，尤其是 Facebook 上面什么广传的故事，你一定要看看，哇，嘟嘟嘟，哇，流流流。我现在看又不敢溜，你知道，我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可是你会感觉到好像大家都希望是真的，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去写，你知道吗？而且写了大家都还希望是真的，然后彼此安慰。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这个信仰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讲说，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找这些虚假的故事。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第十一章有关我们信心文的故事，亚伯拉罕啊、亚伯啊、大卫故事，它是真实的，它是发生在我们周围以前的故事，是真实的。他们都留给我们很多信心的榜样，他们都告诉我们讲说他们所期盼的那一个更美好的家乡，虽然他们当时没有得到，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了。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寻找假的故事，因为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讲说，有真的故事发生在他们的周围，也发生在我们周围，而这些人他们现在都在那最美好的家乡里面。所以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借着信心与见证人同心同行，期盼那更美好的家乡。另外希伯来作者也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那更美好的家乡。第二节，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那更美好的家乡。我们把经文第二节再念过一遍哦。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相信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不是很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可能大家读起来都不太懂了，我相信。但是新译本跟新汉译本把它翻译的成为比较贴切一点呢，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讲说，那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信心的创造者和信心的完成者。如果我们要理解这段话，我们就要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好，希伯来书如果你看第二章第十节，那你告诉我们讲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在这里头，他的元帅那个字眼呢，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可是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字翻译成为叫做领袖或者是先锋。而领袖和先锋这个字也很特别，他曾经出现在旧约的三段经文里面，就只是三段经文。先锋和领袖就出现在旧约的三段经文里面，来三段呢？第一段就是出埃及记的六章十四节，第二段在民数记十章第四节，第三段在民数记的十三章十三第三节。很有意思的这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出埃及记六章十章那里，他是讲到耶和华吩咐摩西和领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到迦南美地去。 然后民数记的第十章第四节那里是讲到众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起行到迦南美地。然后最后呢，民数记十三章第三节那里是说到他们快要 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呢，摩西派了领袖去观察迦南美地。所以这三段经文里面就把整个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美地的历史都 全部包在里面了，刚好都在里面。你看从出埃及到旷野到迦南美地、哦、这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的地方都在里面。换句话讲说，什么叫做信心的创始者呢？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基督的影子，如果你读旧约你好像感觉到没有基督影子，但希伯来作者就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创始者，意思就是讲说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到旷野，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到迦南美地，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之前，主耶稣他已经在前面引领他们为他们受苦，他已经先去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但主耶稣他已经去了。同样的，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当时的人在受苦的时候，作者也告诉他们讲说，在我们还没有受苦之前，谁先为我们受苦？主耶稣。在我们信仰还没有逼迫之前，是主耶稣他代替那第一个的羔羊先为我们受苦。你发现、哦、如果主耶稣不死的话，其实我们不用受苦的，我们会受苦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才受苦的。那谁先受苦？是主耶稣先死还是我们先受苦？是主耶稣他先死先受苦。所以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是信心的创始者。如果主耶稣他在旧约已经存在，信心的创始者，如果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创始者已经存在，基督信心是创始者和完成者。那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说，旧约里面的信心人物几乎他们所有的事迹，几乎他们所有的动作都是依表了主耶稣的动作，或者是指向主耶稣的工作。虽然我们看不见基督，但他们的行动却证实了他们需要主耶稣的救赎。如果我们看亚伯的故事，亚伯的故事告诉我们讲说，亚伯献上投身最好的给神。第一个投身完美的祭物，就是表示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另外呢，以诺是一个没有受过死的人，这就是告诉我们义人他必须复活。而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第一位复活的人，复活的神，他复活坐在神的右边。但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事情告诉我们，他不需要献上自己的儿子，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代罪的羔羊，而这个代罪的羔羊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不只是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完成那信心的道路，耶稣他也是那信心的终结者。诸位的人物，亚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做的虽然都是借着信因着信，但他们不是信心的完成者，他们只是借着信因着信。那真正的完成者却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因为主耶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他为我们开往一条通往那美好家乡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讲说，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更好的榜样，他因为知道他将来与父永远同在，坐在他的右边是那最美好的喜乐，所以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完成整个的救赎之功。所以主耶稣他是信心的创造者，也是信心的完成者，唯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回到那更美好的家乡。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我找不到这个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那个枪杀案事件里面，第二应该是两个月前发生那一个学校里面，你信不信主？你信不信主？你不信的话，就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见到神的那一个。它里面有一个流传一个故事，可是后来我听说是因为警察他不愿意透露保护里面的人，所以后来这个消息就不见了。可是我 somehow 我有得到这个的故事，应该不是故事，应该是真实性，可是我找不到，所以 我也不确定的告诉你们名字。里面 有一个讲到是当时有个基督徒，当他被 打的时候，他还没有死的。然后隔壁那个姐妹刚好是一个学生，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她很害怕。然后她害怕的要死，然后这个人还没有死，就慢慢的跑过去，然后就跟她讲说：“你装死，然后你让我遮住你的身体。”然后当那个枪手走过去的时候，她就以为你已经死了。然后这个姐妹很怕，根本什么都不能做，她就真的装死了。这个姐妹的见证来的，然后呢，这个人他就爬上去，然后就躺在他身上。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个姐妹讲说，当这个弟兄躺在我身上的时候，你的那个血流下来，那个血是温暖的。他说不是冷的，那个温温的血，然后就把我整个的盖住。然后那个桌子走过去的时候，不是桌子，是那个枪手走过去的时候，他就以为我是过世。然后他就讲那个见证，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主也是为我舍身流血，流下的血是这么的真实，直到我遇见这个事情，温暖的血然后遮盖着我，一支枪手能够走过去。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基督不为我们受死，如果基督他不成为那信心的完成者，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回到去那完美的家乡。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有的抱怨，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有的所想的，我们的不满，其实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所承担了，并且他也已经在天上坐在右边干什么啊？他为我们代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要以这个的信息来给大家的一些的思考。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的沉重的救主，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你怎么过你的敬拜生活？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不是很多年轻的家庭，但是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在我们的孩子，上中文班，上这个班，上那个班，所以我们都因为让他们上课，然后我们都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没有来教会。那我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到底是信仰重要，还是我孩子的中文学得更好来得更重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所给孩子的价值观会影响他的人生。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因为学中文班学这个班我们忽略来教会的话，其实等于告诉我们孩子讲说，其实来教会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暂时的，那未来才是永恒的，你为什么投资你今生的价值观？我很感谢主，我跟我的师母她不是要求很高的人，说实在的，我也蛮感谢主的。我很怕我的师母有一天告诉我讲说，要学中文班，要学那个班。我们家里面从来没有希望我们孩子要学什么中文班，要学那个班，要学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让他学钢琴，然后天天都在家里面就跟我们玩，说实在的蛮没有出息的。跟爸爸玩还有什么出息的事情？爸爸只在家里嘻哈嘻哈，然后跑上跑下。可是我们就是凭信心告诉神讲说，神啊，你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这样子的去牧养他们，去喂养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反正在世上最好最好的事情也比不过你给我们的救恩，而这个是我这一辈子我只想给我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永恒不在这个地上，在天上。所以期盼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在我们的人生苦难里面，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人生最好最好的不在这里，你不要花时间去追求，在天上，向往天上的生活，向往主耶稣他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永恒的价值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今生我们所追求的事情短暂会好，但是长久以来它不是永恒的。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主啊，我们正是看到讲说，主啊，我们以为只有我们在这里接受苦难，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只有在这里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够不存在。主啊，我们真的以为我们为了信仰做出很多的代价。主啊，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那样子，但是主啊，常常我们却忽略了其实我们的认为常常都不是你所要的。主啊，常常我们觉得说我们为信仰受逼迫，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却看到主啊，前人也不是这样子走过去吗？主啊，常常我们觉得说我们为主你付出很多，常常我们觉得不值得，但是主啊，前人也不是这样子的付出吗？前人也不是这样子抱怨过吗？ 他们也不是曾经因为信仰觉得太困难而想要离开你。主啊，这些的思想，这些的意念常常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钉钉在你的身上。主啊，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也只不过是主啊你所给我们的信仰，而你所给我们的信仰，主啊，就成就了我们在世上所有的美好。因为主啊，没有信仰，没有永恒的价值。主啊，我们在今生所追求的，有一天就将会过去。主，或许不是有一天，或者是主啊，你将来的那一刻，可能是今天，可能是下一刻，可能是明天，主啊，都要这样过去。主啊，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主啊，到底是否有永恒的价值？今天主啊，我们所担心的，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成长？主啊，今天我们所在乎的，今天我们所要的，主啊，是否在永恒的价值观里面，它能够帮助我们向往那更美好的家乡吗？主啊，我们期盼你把这样的价值观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我们期盼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真是能够像希伯来作者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彼此勉励。主啊，彼此勉励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要停止机会，像那停止观的人。主啊，我们来这里，我们并不是来唱唱诗，我们来这里，我们并不是品品道、听听道。我们来这里，主啊，我们并不是享受别人的付出，也不是享受别人那美好的诗歌，也不是享受主啊别人他帮我们读了圣经告诉给我们听，而是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在世上里面，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困难，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相信在信仰的群体里面，主啊，你会安慰我们，你会激励我们。而且主啊，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他们生命当中我们得到激励，我们快跑的跟随你。主啊，这信仰道路虽然孤单，但是主啊，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彼此手连着手，心连着心，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奔跑的时候，我们就不孤单。主啊，你把那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真理，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相信主啊，在聚会里面有这样的信心无人，我们更相信主啊，你也呼召我们成为孩子，成为我们众人的信心伟人，以及我们以信心来回你在这个世上给我们所有的挑战，帮助我们在世上勇于面对，也帮助我们在世上能够做见证，也帮助我们在世上，主啊，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形象和样式，以及众人能够因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见证得到祝福。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当祷告的声音停止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透过今天的信息，你不断地向我们说话，你激励我们，你责备我们，你让我们更像你，你让我们更加思念你的话语，因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